好啊，我们这次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从16、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里头，基督的信仰是如何的激励这些科学家们来探索自然的秘密。我记得原来在回国有时候去拜访一下客户。在那儿，在有一个公司在门口等的时候，就跟别人聊天，然后有一个人说：“哦，从美国回来的，啊，听说美国那边科技那么发达，还有好多人信教。”啊，我说是的，我说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他就很惊讶。那么我想，这种就是在我们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的人经常会有这样的误解，就是说科学跟信仰和基督的信仰是相违背的。那我们今天，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事情呢，这些故事呢，就是这些科学先驱的故事，可以让大家看到，其实，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科学家，而不是基督徒，人家甚至可能会问你：“你可能有毛病吧？”就是说，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些对这个问题的误解呢，完全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下来看看 具体的。那么，总的这个提纲就是说：第一，科学先驱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第二，科学的这个基督的文化是科学革命的大背景。那么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找了一些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名的科学先驱，就是科学革命的这个参与人。那么我把他们打成红色的字，这些都是确认他们是基督徒。那么这个黑字的只有一个，就是玻尔兹曼，我没有查出来，他的宗教信仰的。但是那个时代呢，要说从16、17世纪开始，就是一五多少年，一六多少年，那个时候是那个，就是宗教改革已经开始。宗教改革开始了以后呢，就是在欧洲呢，就有几个不同的基督教的，相当于是教派吧。在德国这边，就德国、丹麦这些地方，主要是，就有很多，不是说主要了，就有很多是，路德教，然后在意大利那边，还有更多的是天主教，也还有一些在英国吧，后来，那英国是再晚一些了，就是英国的国教 Church of England。所以呢，这些人呢，他都是属于，就是我打红字的这些，都是基督教。就是有的人呢是属于这个路德教，有的人属于天主教，也有是属于 Church of England，就是这样一些不同的。但是他们总的世界观就是说他们是基督徒。那么我大概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上的贡献和他们自己按他们自己的话语，他们如何是基督徒。这个，因为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呢，有一些科学家是我原来在中国就听说过就知道的，所以我就把他们的中文名字打出来，但是有一些是我到美国以后，或者是最近几年才看书才看到的，那我就也不知道他们中文名字是不是翻译的合适，我就把他的英文名字打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讲他们基督的信仰和他们科学研究的这个关系，是吧？然后这个 Tycho Brahe，我们上一次谈到 说是1572年在天上，就是观星象的人发现出现了一颗新星，这个就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宇宙在地球外面的东西是恒定不变的，这个就马上提出一个有一个科学上的证据的质疑，就说哦，这原来没有这颗星星，最后出现了这个星星，然后再过几天这个星星不见了。那观察到的这个人呢，就是 Tycho Brahe，他是丹麦人，他呢，他是观察数据，他的观察数据是组织的非常好，他有非常在人用望远镜观察天象以前，他是有严密的，也很严密的一套。详细的一套天文观察的数据，什么时候天上出现哪些情况，然后哪些星星跟星星之间的位置，随着季节的变化等等，他是做了非常多的就是天文观察的研究。那么他就说，你看这神圣的造物主，他通过观察天象，他就看到这个令人赞叹的这个天上的这些秩序，这些规律，而他自己又感觉到我这么有福啊，上帝赐给我这种能从事研究的闲暇，还有资金，有时间，有资金，这样我做出来的这些观察呢，可以造福众人。其实，按照我原来的理解，你观察天象能造福什么人呢？你就是看看天上的星星怎么动，怎么能造福人呢？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意识，就是说我现在观察天象，实际上是为了造福世界的。那么这个开普勒呢，可以说是德国人，他们俩就是开普勒可以说是 Tycho 的学徒，那个就是他跟这个 Tycho 一起。就是他年轻一些，然后呢，跟 Tycho 去一起，做了一些观察。然后 Tycho 去世了以后呢，开普勒就继承了他的 Tycho 的所有的观察的数据。然后开普勒这个人呢，跟 Tycho 很不一样，他的数学特别好，他特别喜欢数学，所以他在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哇，这里头显然是有很多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的一些规律，所以开普勒就总结了就是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他 是根据最开始是根据火星，他就只看观察火星的数据，他总结出来这些规律可以用公式来表达。而且说他们这个运行的轨道是个椭圆，所以你看开普勒在他从事科学的时候，也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他所从事的科学是等于是在给神圣的论述在唱一个给神唱一个赞歌，他就说，我认为敬虔之道不在于向上帝献祭，也不在于烧香，而在于先是自己学习，然后又能教导别人。那么教导别人什么呢？就是看上帝的智慧是何等的伟大，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恢宏，他又是何等的良善对我们。然后开普勒就是我们原来学力学的时候，就是说，刚开始也学到开普勒的这个行星运动的三个规律，然后呢，我们再看伽利略。伽利略，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而且耳熟能详。而且我们听到伽利略故事的时候，首先是从，教会。就是说，伽利略搞科学，教会是搞神学，就是科学和神学的冲突的这个角度， 我们来了解，我最起码我个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伽利略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所以呢就被教会迫害，而教会呢之所以要迫害他呢，就是因为他的日心说是跟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的，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去读一读伽利略传的时候，就像这种名人都有不少人给他们写传记，就意识到呢，实际上远远不是那回事儿。因为伽利略他的著作刚出来的，他的理论刚出来的时候，教会是支持他的。最后，伽利略呢是把一个后来当了教皇的人，他可能在他的书里有一些，就是贬低，就是。不和就是不共之词吧，他惹恼了一些人，然后在教会里头有一些是坚持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观点的人，就利用这个来迫害伽利略。伽利略的确是受到迫害，但是他也一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这个自然规律是用上帝用数学写下来的，这在我们以后在了解科学规律的时候，科学发展史的时候也很重要。其实伽利略和开普勒都说过，就是自然的规律是数学，是上帝用数学写下来的。然后伽利略说，他就对迫害他的人，他很反感。他说：“你看一看，因为他观察到木星的卫星，他说你们来看看，通过我的望远镜看一看，这个木星外头确实有四个行星在，四个卫星在围着它转，你一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不看，他不要去看，就是这些人，因为那些人是被派来逼迫他的，所以他就说，上帝既然赐给我们感知、推理和聪明，他一定是要让我们来用的。不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伽利略的最主要的贡献，当然他在力学上做了一些实验。我们要是学物理的，可能也记得那个比萨斜塔，怎么样？重球和轻球都是同样时间掉下来等等，做了一些实验，推了一些距离和时间的关系，数学关系，然后呢？对对，而且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刚讲到用望远镜来观察天象，这是他的头一个。他虽然不是发明望远镜的人，但是他改善了望远镜，而且是头一个用望远镜来观察天象的。一下看到，他说上帝赐给我这么，给我这么大的福分，让我能成为头一个看到这个星星的细节，这些实际上他看到都是太阳系里头的一些行星嘛。他非常感慨。这个波义耳呢，波义耳其实是可以说是化学的始祖，化学的始祖。同时呢，他也是他创造的，他发现的那个理想气体定律，是我们学物理的都会，就是本科的时候都会学到的，波义耳定律。就是说气体的气压和体积和温度有什么关系？这个波义耳呢，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他设计了。他不光是理论上，他也设计了很多实验装置来检测他自己的思想，看他的假设是否正确。头一本关于化学的书，就是他写的。那么他就说，上帝是宇宙的作者，他的自由意志设立了运动的定律。这一点我们应该记住，就是说，我们了解的这个运动的定律是上帝的自由意志设计，就也就是说，他的自由意志可以设计 这个运动的定律跟我们现在了解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是来发现它的定律。那而且他说，上帝这样创造宇宙，这样创造我们人，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了解宇宙。咱们这就到牛顿了。牛顿就是总结了开普勒、伽利略的一些结果，但是他是从理论上来做的研究，然后他就从他的理论上，牛顿力学，他从他的理论上推出来了。你看，开普勒的这些定律可以从我的理论上可以全部推出来，而那个伽利略做的那些速度，不是，就是距离和时间的关系，也是可以从牛顿定律推出来。所以呢，牛顿是应该说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科学家，因为他把数学跟物理的定律，跟物理的观察，把数学用数学的方式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了。那么牛顿就认为，不相信上帝的人没有认真思考，不认真思考的人不相信上帝，而真心思考的人必然相信上帝。大家都听到过，可能有些人听到过这个故事，就是说牛顿一个朋友是不信主的，然后到牛顿那儿去，看见他的实验室里，那个大堂里头有一个很精密的天体运行，就是太阳系运行的模型，太阳在中间，然后地球、火星什么这些，水星、金星，然后这个朋友就很欣赏，就说：“哇，这么精密的东西，谁设计的？”牛顿就跟他说：“没有人设计，这就是在我实验室里一些东西胡乱一碰就出来。”他说：“你开玩笑。”然后他说：“那你不是，你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也就是这样的认识，不是吗？”反正就是说，他的牛顿的对人家说是牛顿的关于神学的著作，要比他关于科学的著作写的还多。在同时呢，牛顿的同时，牛顿是英国人，在牛顿的基本同代的这个同时的人有一个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是德国人，他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和牛顿同时，就是说一直到科学史上到现在，都还是有争论，到底是牛顿先发明的微积分，还是莱布尼茨先发明的微积分？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发明了微积分，但是他也是一个 莱布尼茨也是个物理学家，他跟牛顿有一定的争议，就是说，你的这个万有引力，这个万有引力你就给一个数学表示，但它究竟它的本质是什么，你说不清楚。牛顿说：“我确实说不清楚，这肯定是上帝的作为。”但是就是可以用这个数学的公式来表达。那个莱布尼茨当时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任何东西不互相挨着就能产生作用是不可思议的，它叫做 action，就是长距影响。他认为不好解释。那么，但是他本人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说，上帝是万物的原因，依他的本质和意志启动万有。所以，认识上帝是科学的开端。我们在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说是，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当然，科学是有智慧在里头的，所以他这个说法也跟圣经的说法是完全是一致的。然后这里头有一个哈维，这个哈维这个人呢，他是搞医学的哈，他是英国人。是他头一个发现我们的人体的血管，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是从动脉 出去，从静脉进来，然后呢，心脏是一个相当是一个水泵一样，在促成这些血液的循环。所以，在他以前，人根本就不知道，血是怎么样，是怎么回事。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尸体解剖啊什么的，所以哈维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现在都觉得好像啊，这都是常识嘛，那个血液循环嘛，这有什么？其实任何科学发明，就是像现在美国人有人说，从零到一是最难的，从一到 N 就相对的简单，所以从零到一是最难的。像这些科学的先驱，他们差不多都是从零到一的作者，就是他们发现很多现象，都是受了，圣灵的启示，所以 哈维就说，我们承认上帝是一位至高且全能的创造者，他在一切动物的生成中显现，并且在他的杰作中。向我们指明他的存在。这个林奈呢？林奈是生物学里分类学的始祖，他的分类一直到现在，他是一七多少年的人？我看看啊，林奈是一七多少年的人，就是18世纪的人，但是他的科学的分类。一直到现在，还是就是现代的科学，还是在沿用它的分类，什么族啊、类啊、family、species，就是这，就是按照它的分类，现在的生物学还是沿用。那么林奈就说，他在生物界，他看到大物组。大造物主的全能与智慧，透过他的作品显明自己，而我也将这些展示给他人。不是林奈这个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信徒。那么，再看这个麦克斯韦，他的造诣。就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应该说是我们的所有的无线通讯，都是基于麦克斯韦的方程。麦克斯韦的一套方程就是把电学和磁学结合起来，然后他是继承了别人就是前面人做的实验，然后呢，他把这些实验的结果，做出来，就总结到一套数学公式。那么麦克斯韦呢，可以说是爱因斯坦以前就是一个牛顿，一个麦克斯韦，而且他在他的麦克斯韦方程里头有一个常数，就是光速，这个光速不变。是给了爱因斯坦一个契机，就是说为什么光速不跟着在他的工程里方程里头不随着参照系而变化，爱因斯坦才从这个角度开始开发出来，就是写出来他的狭义相对论。那么麦克斯韦讲基督教是唯一的能够。让人自由的，是他是基于圣经的信仰，是唯一的能够抛弃这些枷锁的信仰，在其中人人都是自由的，飞到地极，除了救恩的作者，别无他神。查遍经文，并无一句阻挡探索，就是说他的科学的探索完全是基于他的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巴斯德，这巴斯德是又算是生物的吧？那他是发现，细菌对人的，就是在他以前，人家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生命有一个本体， 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放那儿过一段时间，生命就会产生。最后他发现不对，把那些食物放那儿过一段时间，出了蛆虫，长了什么东西，是因为在那个食物里头原来或者是你扔出来以后就有苍蝇在里头下籽儿，就是说还有细菌，这个食物里头原来就有细菌，所以是他是发现细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你在商店买的牛奶都叫 pasteurized，就是消过毒的，消过毒的这牛奶就不容易坏，就是把这些细菌都除菌了，所以这个过程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他说：“我越研究大自然，就越被造物主的工作所惊讶。科学使人更接近上帝。然后他因为经常是花很多时间工作，他还说要时常反省自己的优先排序，确定上帝在首位。就说可以看到，所有这些科学的先驱们，他们都是就是。”虔诚的科学家，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的动机是要来荣耀上帝，了解上帝的作为，认识上帝，接近上帝。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造福人类，因为圣经里说，你们圣经里上帝给亚当说，你们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走兽、活物。那么，他们就有这双重的目的。那我刚才讲到牛顿定律，这个麦克斯韦方程这些，如果这个方程写出来，都是他一个人的。那我就发现这个电学里头的欧姆定律比较有意思。欧姆定律，应该现在的学校应该是初中或者是高中就教了哈。那么欧姆定律，左边是电压，右边是电流和电阻。那么欧姆定律里头有三个单位，就这三个变数是吧？三个变量，一个电压叫 volt，那么是以谁命名呢？是福特，他的名字叫 Volta，他是意大利人。然后电流的单位是 ampere，ampere 就是安培，安培也是基督徒，福特也是基督徒，安培也是基督徒，然后欧姆也是基督徒，电阻，那么电阻的单位是 ohm，就是欧姆，就是以它命名的。我发现，在电学里头很多单位都是以人命名的，比如说，比如说电容的单位是法拉。法拉就是法拉第，就是麦克斯韦最主要继承的就是法拉第的工作。法拉第是一个实验者，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Tycho 和开普勒的关系类似，就是法拉第是做了很多实验，积累了很多数据，然后总结出来一些经验规律，然后由麦克斯韦继承，然后发展。那么，电感的单位叫亨利，Henry，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频率的单位叫赫兹也是一个基督徒。就是说，这里头啊，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如果你是搞工程的、搞科学的，一天到晚用的很多单位，我们都在念着一些基督徒的名字。但是我们学这些物理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些发明人和他们信仰的关系。那么最后再讲一下，这个是刚才讲到这个欧姆定律是吧？现在，
我说我们只能看见欧姆，看见那个。
刚才看到，对不起啊，大家刚才和欧姆定律都看到了吗？
看到了。
就是这三个人的头像都看到了，这个公式也看到了，对吧？
看到了，看到了。
然后我们下一个就是，搞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应该都学过布尔代数。我们大学本科的时候学过，就是电子线路的数字电路，我们要学布尔代数，什么 AND、OR 什么这些东西。这个人呢叫 George Boole，他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认为科学家的使命是追索上帝在创造中的智慧踪迹。然后他说，数理逻辑就是他发明的。他发明这个布尔代数的时候是这个布尔代数很奇妙，就是最后被我们人类用来做计算机的时候发现二进制啊，刚好。跟这个布尔代数是非常的贴切，就是说是不谋而合吧。就是他发明这个布尔代数的时候，他只是说要从逻辑上怎么样能把逻辑能用数学的形式来表达。那么他说，数理逻辑来自神圣的感动，而不仅是人的巧思。就是他很多想法，他都是上帝给他的圣灵的启示。然后，这个 Babbage，这位呢是制造计算机的头一位，他是19世纪人，啊，他是18世纪生，19世纪，他是1791年生，所以呢，他的工作主要是在19世纪。那么，他的创造了头一台。就是用机械的方法做的计算机，还可以解一些方程什么的，然后呢，他就说人类用最高最优秀的才能，并且在而且我们在想象中将它无限的扩大提升，我们试图获得对那位创造万物的无限能力的，我们也只能达到一种不完全的概念。这是这些人的看法，是吧？这些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先驱们，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那么，除了他们各个分支的科学，他们在科学里头有造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集科学之大成，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如何建立的？这个人的名字叫 Francis Bacon，他。也是一位基督徒，那么他就提出来这个科学方法，就要用这一套方法，先观察出来，你要想总结，你要提出来一个问题，然后你就研究，调查了以后，你就提出来一个假设，你总结一下啊，你说哦，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那。明天太阳是不是也会升起？那然后就可以假设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我看到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但是我可以假设太阳，我看到以前和我死了以后，每天都从那边升起。然后做实验验证假设，然后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然后报告结果还呢要跟他的假设要对比。如果假设里头。你在实验里头发现假设里头哪些做的不对，再来修改这个假设，修改完了假设再重新重来一套，再来一遍，就是说这个科学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真正搞科学的都是用的这种科学的方法。那么他也提出来我觉得是看到是 Bacon，伽利略。和开普勒都提出来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这两者不会有矛盾。然后就有人问了个问题，这个人叫李约瑟，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中国，他是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他写了《中国科技史》这本。我没看过啊，好像 据说是一本巨著，从中国的就是四大发明啊什么这些都谈到，然后他就问，他说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是没有在埃及、中国、古罗马这些拥有辉煌的科技成果的国度，因为在这些国家，它也有物质的条件，也有人来研究这些东西。那么就是说，就后来人就总结成两个问题，一个是 why then，另一个是 why there，就是说始于16世纪的基督教的欧洲。我们看上面的这个图是罗马的水道，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它可以把水传到城市，从乡村传到城市，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然后下面这个是埃及金字塔和中国的活字印刷的一个表现。我这个图是 AI 给我生成的，这个中文字好像有一些都不算中文字，反正他就胡乱拼，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在这些有辉煌科技的国度，它没有产生现代科技。那么我们就看。在基督教的观念里头，在基督教的观念里，你看这个 George Mason 这个美国国父，他就说自然规律是上帝的规律，上帝是唯一的宇宙的立法者。所以圣经里说，耶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圣经里头用同样的词汇描述人的律法和对自然现象的限制。在这个科学革命以前呢？没有这个自然规律，就是说，人的社会有法律，有规范，那么自然规律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上大学以前也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上大学读了头一年的力学，我就非常的吃惊，非常震撼，这些就是这些思维的方式，就是按照自然规律这种思维方式，而有律法。有一个律，它必然就有一个律法者、立法者，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观念。而另一方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那而且神说要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有能力来认识上帝的创造，像波义尔说，若不是为了让人明白，上帝就不会如此创造宇宙。而这个还有一个笛卡尔，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提出来，他就说，上帝的创造对于创造有完全的自由，他建议。我们研究科学，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我们一定要先化整为零，由简到繁，一步一步的，来研究这个上帝的创造。我们不能就是说，一下就做一个假设，然后就认为这个假设是对的。按我们人的思维，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这个科学史的时候会讲到这一步是很重要的一步跨越，就是科学不是靠逻辑，因为人的逻辑是有限的，上帝的创造是不受我们逻辑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假设，就是按照刚才提到的这个科学方法要。做完了以后，观察完了以后，要对比我们的假设，就是因为上帝是有主权的，不是我们的逻辑有那么严格，有那么厉害。所以呢，总而言之呢，就是说科学革命源于基督教世界观。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一个具体的科学家，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么，总的从社会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是科学革命是源于基督教世界观。首先，基督教世界观里头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比起很多多神的这些教来说，他就 多神教它就不可能，有一套立法，然后上帝的创造是理性的，大自然像是一本书，然后人呢，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可以理解创造，研究科学就是荣耀上帝，然后加上16、17世纪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而且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成立大学，有科学社团，这样就造成了科学革命在那个时候发生，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都是那个科学革命的受益者。所以，科学革命呢，总而言之呢，科学革命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要是没有世界观的引导，就按照李约瑟的问法，在中国。在埃及，在罗马，他没有那样的世界观，所以他就没有出现这样的好的科学。那么，再给大家几本参考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就是简单的几本。好啊，那感谢主，我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儿。
谢谢詹博士啊，对，我有一些问题，来提问，主要是我在平常在给我的科学家的朋友们传福音中遇到的挑战，我觉得我比较难以来回答哈，所以也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议题特别的好，实际上您讲的主要还是自然科学，我个人也蛮感兴趣的是那个关于社会科学哈，包括民主制度，包括杨小凯讲的经济学的那个，我读过他的见证，我也觉得都是特别好的话题。那我遇到的挑战是，好，今天张博士你列举了一箩筐的从古到今的科学家们，他们都是基督徒。我也可以给你列举出更长的名单的基督科学家们，他们不是基督徒，甚至包括爱因斯坦哈，包括霍金，包括谁谁谁，甚至今天你列出来的牛顿，我也被朋友给我挑战过，说牛顿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可能更加是一种就是跟我们传统理念上的基督教还不大一样，我没有仔细研究过牛顿的信仰哈，他是在我的反对的朋友中是也被拿出来两边都做了例子的，对，那所以你我们这儿举出的名单当我告诉他们是那个信仰不是愚昧你看这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可以给我举出同样长甚至更长的名单来啊，这是我第一个遇到的挑战。Everything good. I'm down already. Thank you. Yeah，不好意思，我在医院，所以这边有事情。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也是，就是据说哈，美国哦呀，I will keep this. Thank you. Yeah, sorry, I'm in the meeting right now. So yeah, you can just take it. 所以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如今的，就是好像美国科学院还是多少哈，说有人做过一个 survey，做过一个调查，说查出来，我们那个我在网上看到的啦，是说93%，当然我觉得这个要看他调查的都是谁，这些人的背景如何哈，是认为他们不信仰那个基督哈，其中有多少比例的是。是无神论，是有多少比例的是泛神论啊？就是，其实我蛮多的一些那些朋友，科学家朋友，他们实际上是说，他们是相信存在于事物的有序和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但是对于这个，就是这个上帝是那种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就是有点人格。 的这个一部分，甚至派耶稣来拯救我们，对这些他们是嗤之以鼻的哈。反正我在这一点上我的困难还挺大的啊。我邀请我的科学家朋友来听，也被他很可怜的看着我拒绝了，认为我是被愚昧洗脑了。对呀，所以我也是想把我遇到的这个挑战，来想请教一下张牧师、朱牧师和大家。好，谢谢我。分享完毕，
我觉
我忘
得，
了介绍自己哈。对，我叫梅梅，我在北加州。对，跟朱牧师比较近，我是8年前那个觉知信主成为的基督徒。对，谢谢。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啊，这是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我讲的这些人都是科学革命的时候的。就是说，从16到19世纪，你看我那些人，不包括爱因斯坦，不包括Steven，这个 Harvey，就是说，现代从19世纪开始，我下一个我准备讲的呢，就是科学史。这科学史里头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从19世纪开始，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来以后，在这个以前，这个像是所有的科学家，他都至少所有的有理性的人都至少认为，从生命来看，绝对不能否认这位造物主。那有了19世纪，有了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有人说：“哦，说是现在我们不信神，不接受上帝，我们也可以是非常有智慧的。就原来的人就认为你就是我刚才讲的，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而我不认识上帝，我也可以有智慧，就说他是。”就是从这个角度，他就把这个对上帝的信仰，从这个角度他要否认了。但是这个呢，又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他现在这种就是包括你刚说的美国科学院、国家科学院，就是院士啊什么这些，有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是无信仰的，这些我相信，因为我知道有很好的做的研究工作，就是我上次给大家推荐过，这个人叫 James Tour，Rice University，他做的研究比这些科学院院士都好得多得多，但是他常年就不得进科学院，就是因为他们科学院里头这些人都已经被无神论的已经占据了。所以他们一说这个人是信基督的啊，就不让他进来，尽管他的科学成果远远超过很多人做的。所以这个是一点。再一点，从19世纪以后，你像包括爱因斯坦，包括量子力学的发展，和这个爱因斯坦当然是独树一帜啊，相对论就是他一个人，但是量子力学是很多很多人。那么，在发展这些的过程中呢，其实都有很多基督教的文化的渗透，就是在参与这些科学革命，就是现代的科学的这些科学家里头，有包括爱因斯坦本人。爱因斯坦本人小的时候也是熟读圣经，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们对圣经，也是他从小要求要学习的，所以他的这些世界观在这个里头，在他从小他已经建立了这个世界观，所以他在跟人争论的时候，就是在做科学辩论的时候，他也会说上帝不会怎么样，他认为上帝不会怎么样。另外一个人上人家就说你不要替上帝来做决定，就说他们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 世界有一个主导，宇宙有一个主导，它有一套的规律，而这个规律是由上帝来确定的。那么，随着这个科学界被无神论的逐渐的占主流了以后呢，其实科学的发展受到阻碍。我们就看我们前头讲过这个生命的起源这个方面。你想，在科技方面，以物理为基础的东西，从50年代到现在，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每天做的所有的事儿，用手机啊、看电脑啊、LED 的灯啊等等，这些都是跟物理有关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但是跟生物有关的科技的发展呢，就是说他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呢。从1952年，我先都讲过那个 Yuri Miller 的这个实验，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70多年没有任何进展。当然，不是说生物学没有进展，生物学因为发现了基因，也有非常大的进展。但是，就是从对起源的了解这个方面，因为它有一个不正确的世界观的引导。因为很多科研工作不直接牵扯世界观，你就搞你的研究就完了。就像刚才巴斯德他也一天到晚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所以在凡是跟这些世界观有关的地方，他科学就受到阻挠。但是好是好在哪呢？科学还在前进，所以科学现在一步一步的揭示19世纪。提出来的这个进化论，首先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当然，现在绝大多数搞生物的人，科学家都还说：“哦，进化论没有进化论就解决，就不能解释生物界的一切东西。”其实他们那种说法都是一种推辞，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就说，科学的发展到现在，我们发现生命是基于信息，而信息。是出于智慧，就是这很简单的道理，都可以看到，就是说科学的主流，它慢慢的它会转，因为科学它会校正自己。有些人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搞有一些我知道的搞这方面研究的，他在生物学里头看到哪些东西，揭示了有创造、有设计的。这个内在的因素的时候呢，他们都不敢明着说，为什么呢？他们稍微年轻一点的，他还要在学校里头要当教授，要评职位、评职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下一代的科学家他会慢慢根据科学的新的进展、新的数据，他会把目前的这种状况推翻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从19世纪开始，随着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出来以后，就有人开始就是篡改了科学的历史，说历史上科学和信仰是一直是对着干的，就是迷信和科学是对着干，但是它不是说基督的信仰实际上是对科学的，是助长了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的。革命的温床，他不从这个角度，所以他们编造了一些理论，所以我们下一面的科学史这方面也会谈到这些，能够就是希望能够纠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吧。
啊，
回答的不完全。
谢谢张博士的这个回答，我很精简的也讲一点点啊。其实没有刚才提到问题很好，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呢，也会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这个反问啊。但我想提3个方面啊，第一点呢是这样的，张博士刚才的演讲当中啊，这个包括他回答当中，其实。讲的一个重点是这个现代的这个科学离不开基督教的这个土壤，所以呢，并不是说这个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啊。所以这个首先有一个澄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说是所有科学家都是 基督徒才去人家跟人家讨论证明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这个牛顿啊，关于这个爱因斯坦啊，其实这里呢也涉及到个人的信仰跟这个宗教传统的不同的这个层次。其实艾萨克·牛顿呢，他是有基督信仰的，他主要是在三义论上某些神学议题上有些是不同的观点啊。这个爱因斯坦我们知道他是继承这个犹太的这个传统，所以他仍然是一个就是独一神论的一个信仰的这个这个持守者啊，他未必是我们的基督徒啊，但是呢，他也是广义上的有这个这个基督犹太的这个传统。所以呢，最关键的第三点就是，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信什么，而是到底这些科学家是凭什么在做科学啊？为什么系统性的现代科学不是诞生在古希腊、印度或者中国啊？是这个问题，却是诞生在中世纪之后的这个欧洲啊，这个是我们这里讲的重点。所以想说的是，其实这些现代科学的这个土壤呢，其实是建立在有这样一个有秩序可以理解的啊这样一个，在约翰福音当中又讲到有恩典有真理的这样一个信仰的世界里面才能够形成。对，好，谢谢啊。
对，牛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至于他的神学的观点，有些人不同意，或者是按照现在正统的神学观点不一样，那个都是枝节问题。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谢谢。好，其
牛
他的
顿
跟
相信三位一体吗？还是他的主要的不同是在哪里呀？我老
对，
被人拿牛顿当做反例，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他到底。
可能是有两个角度，有在讨论。一个就是在三位一体上，因为三位一体这个问题本身就，其实不讲还好，一讲的话，都会容易出
就
问题。对，
对。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做科学家呢，会容易被人质疑这个是科学自然神论方面有这方面的倾向了，对但是这两个就像张博士讲的，这个都不是主体OK，
谢谢张博士，谢谢
谢
朱牧
谢。
师。
好，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你要这个发言或者提问或者回应讨论，我们都欢迎啊。大概还有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提问、回应、讨论。
那个关于牛顿啊，关于牛顿是不是基督徒哈？你要是查的话，牛顿绝对是基督徒，就是说他是相信耶稣的，就是他是，对。那如果是在基督徒里的教义上有一些不同，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但是他是相信耶稣的，Jesus
好，谢谢 Linda 啊。
的。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我看到 Eric 也在聊天室里有分享啊，谢谢你的分享。有没有其他人要来分享，或者是要来这个提问啊？我们都是欢迎你，即便跟这一堂如果没有关系也可以的啊。这个任何信仰的问题啊。其他方面问题都欢迎，一起来交流讨论了。
对，
那如果没有其他人发言，我再加一点好吗？
好。
就是因为我的身边有很多科学家的朋友们，他们就是对我信仰基督这点，他们觉得是个人自由，然后他们最受不了的，我想也是对我自己引以为戒，也跟我们这个一起来学习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们也碰到过相似的，就是对于基督徒所谓的属灵的傲慢， 是有特别巨大的反感，就是好像我真理在手，你愚昧不堪；我认识真神，你到今天还是怎样怎样哈，一种就是那种唯我独尊的属灵的傲慢，是我很多的还不信主的朋友们对基督徒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印象，所以他们对我。有时候一种还算是表扬，就说好像我这个傲慢还少一点。我想也许是因为我自己走过这十几年的历程，我特别理解他们，他们那个困惑和不幸的那个路，我曾经走过。对，但是这个最后怎么跨过来，我觉得真的需要神做工，好像是我是没有办法的。是，我就想把这个属灵的傲慢这一点拿出来，提醒一下我那个大家也提醒一下我自己，因为如果是那个的话，可能会把我们福音对象推得越远。对，但也有认为我是迷信的哈，我先生就认为我是迷信。对，所以这个也有的，但是我感觉特别那个的是，特别反感的是，信了那个基督之后，可能就远离了原来的朋友，然后就是又好像有点看不起人家。其实我个人不认为那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基督徒反而是谦卑的，反而是看到自己也是罪人啊，并不以自己为已经得救的人沾沾自喜。对对对，谢谢。
好，谢谢妹妹。
对我们基督徒，如果是给人一种傲慢的印象的话，那当然，或者是我们真的有这种傲慢的态度，或者是别人的误解，当然这个傲慢显然是不应该的，是我们罪性的表现。因为主耶稣自己都是那么谦卑，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傲慢的本钱。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也听到我们的就是一些就是美国朋友，他不信主的，他还说哦，我原来在教会碰到什么什么事儿，哪些人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儿，做的不好的事儿，我就是对教会反感什么。那我觉得这些事儿也不是没有，但是总的来说，我们都是。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要是想从信耶稣的角度来讲，你要看耶稣，最主要的是看耶稣，而不是看某一些个人，可能有一些缺陷，很可能这些人在他们在信主以前，比他们现在还要坏得多，比他们还人格啊各方面可能还差得多。他们信主以后已经有很大的改善，这些你也未可知，反正我们就只能从我们基督徒也是蒙恩的罪人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个刚才我在。补一点，刚才梅梅姊妹提到的那个，她讲了，爱因斯坦又讲那个霍金，也不信神。这个霍金呢，霍金当然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这个没有什么话讲。但是他的这种很强的无神论的观念，使得他在即使是在科学上也走。犯了很多错误，比如他临终以前他出了一本书叫《Grand Design》，他里头就讲，因为有量子力学的场的这个 fluctuation，就是fluctuation 怎么说，就是浮动变化，所以宇宙可以不用一个创造者，他自己就表现出来。这是他要给他的无神论的信仰寻找一个科学的根据，但是实际上他这种科学的根据是就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你就量子力学也是有了， 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一个描述。你在没有这个物质世界以前，就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量子力学这一套规律。所以就是说，就是也是，你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就说，就说虽然这个话是由很有名的科学家讲出来的，但是 nonsense is nonsense，就是说他的除了他的这个科学的专业之外，他根据他自己信仰讲的那些是从逻辑上都站不住脚。